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招商资管的直播间。今天下午又跟大家见面了，昨天呢也刚刚跟大家结束了上一场直播，那么很开心和大家再次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大家的主播康康。那么观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呢，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多多点赞关注我们的蚂蚁财富号，提升粉丝亲密度。首先呢，按照惯例，我们在开播前也做一下风险提示，本次直播所涉及的信息皆为截止报告日前发布的最新内容，信息基于相关的数据方数据整理而来，仅反映当时的观点预测，可能会在随后做出调整。嘉宾的发言呢，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本次的交流内容呢，可能涉及到基金产品信息，根据证券期货基金管理适当性办法。本次交流的信息和观点呢，仅供风险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参与。若您并非风险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呢，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将充分考虑自身的情况，做出是否参与本次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直播内容和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的业务宣传推荐、投资建议或承诺保证，也不作为任何的法律文件，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呢，本公司不对因此使用此次直播内容而引发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观众不应以本次直播的内容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推送内容就做出决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时效性以及完整性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也不保证相关的信息或建议不在之后发生任何的变更。直播的视频截图、展示材料或相关素材仅限于管理人和合作平台之间开展品牌宣传的目的，禁止三方机构单独摘取、截取或以不恰当的方式传播。管理人和股东之间实行业务隔离制度，股东不参与基金投资的财产运作。那么呢，也做完我们今天的风险提示，我们可以就快速的回到今天的正题。那么这期内容呢，其实是有很多投教的小知识，主播呢也想结合一下当下的市场，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一些投教的知识，还有当下市场的一些观点。同样呢，这轮直播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开播的红包，还有一些福袋的领取。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 PK， 然后来提升我们之间的亲密度。然后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回顾业绩之前呢，我们面临着怎么样的一个宏观的大背景。其实刚刚过去的二季度呢，全球的经济可以用分化和承压来形容。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外部环境它其实并不太平静，因为呢，我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七月的这个最新报告中呢，也说到了就是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然后预期呢经济增速只有 3%。 那么地缘冲突呢、贸易的这个碎片化呢，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呢，也构成了经济上浮的三重压力。世界银行呢也指出，全球的经济增速可能创下近三年的新低。然而呢，在全球经济阴云密布的这个背景下呢，中国的经济呢确实还有一些这个韧性。首先呢， IMF 是少数上调中国经济预期的机构，将202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了 4.6%。 虽然二季度的 GDP 呢同比增长 4.3%， 较一季度呢是有所回落的，但名义回升呢就是至 5.9%， GDP 的平减值呢也是三年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其实物价回升，企业盈利的空间呢也在修复。其实呢，从2026年走到现在，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就感觉到了，就是行情呢其实有点像是南方的这个梅雨季，就是黏黏糊糊，涨几天跌几天，让很多人看不清方向。然后很多小伙伴呢打开这个账户也有点想割肉离场，但是又害怕错过反弹。那越是这种磨底时刻，其实越需要静下心来记录和复盘。那么在不确定的这个市场环境里，作为基民，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让自己能够拿得住不焦虑？其实今天的主播也跟大家介绍一种策略，可以很好的用在我们的投资实战中。这种策略的好处就在于两种风格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往往能形成互补。接下来呢，就带大家详细的了解这种策略的详细信息。第一个就是这个策略叫做哑铃策略。那什么是哑铃策略呢？ 然后就是一种两端发力中间留白的这个资产配置理念。这个哑铃的两端呢，分别是对应不同的这个功能的资产。首先呢就是防守端，防守端呢是配置风险较低相对比较稳定的资产，比如说一些高评级的债券和高股息类的资产等等，来构建我们组合的一个安全垫，在市场下跌时呢也提供一定的这个防御能力。进攻端呢就是配置高成长性和高弹性的资产，比如说呢这个科技成长新兴方向的这个经济的一些投资，目标呢其实是在市场好的时候捕捉到一些向上的机会和弹性，为组合呢争取更优的一个收益。那么哑铃策略的核心点呢，在于利用其两端的资产的这个低相关性甚至是负相关性，来实现我们自己的风险对冲和收益增强。那么市场上涨时呢，这个进攻端可以争取更高的收益，市场下跌时呢，防守端可以夯实我们基础的收益，减少我们整体组合的回撤。当前的这个市场偏好成长时呢，是进攻端发力，当市场这个震荡回调时呢，防守端是可以托底的，是可以通过一个定期的再平衡，能够有效的优化我们整体的一个组合的表现。那么就是第二点，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值得关注这个哑铃策略。首先呢，是因为近些年来这个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分化特征是比较突出的，部分成长风格的资产阶段性的活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红利啊和一些低波动的这个稳健资产，在震荡中呢其实也展现了一些比较好的抗跌的特性。那么资产其实是一直在轮动的，包括我们整个行业也是在不停的轮动的，两类资产的轮动的表现呢，如果你单压一个方向，就很容易陷入一涨就追一跌就慌的被动局面。那么在不确定性比较强的环境中，与其纠结这个下一个热点是什么，不如其实借助哑铃的策略，将不同属性的资产呢同时纳入我们整个的配置视野中。它既不依赖对风格切换的这个精准判断，而是让组合本身它就具备一种多市场状态能力。然后这种攻守兼备的架构呢，也其实有助于我们投资者淡化这个短期的择时压力，拉长持有的期限，最终提升我们投资的获得感。那么就是我们普通的投资者该怎么样配置整个哑铃策略。那第一步呢，其实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整个风险偏好，然后来决定我们配置比例。其实整体来说，哑铃策略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标配，需要我们来根据自身的这个基金的属性，然后资金的属性，风险的能力，来决定我们两端的配置。比如说如果有一些投资的朋友是有一些长期的闲置资金，并且能够承受一些较大波动的投资者，那么可以把进攻端的比例适当的提高，可以提高到50%以上的这个进攻端。而短期这个备用金或者风险承受能力比较低的投资者呢，其实应该加大防守端的权重，可能大部分的钱是要在防守端去做投资，可能要配置50%以上的这个比较稳健性的资产。那么通常很多人来说呢，就是一般的一些年轻的投资者呢，长期的基金呢会多做一些进攻，很多临近退休或者是短期资金有用途的一些中年的投资者呢，应该以防守为主。但是请各位投资者记住呢，就是哑铃偏好呢一定是以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和资金的使用年限、使用用途来规划的，不能盲目的跟风。然后要记得呢，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千万不要觉得就是其他人多配了很多进攻的资产，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收益就跟风投入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那么还是要去想一想自己能否承受得住很多的高风险资产，因为越是进攻性大的资产，弹性呢同样也会越大，回撤呢也会越大。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搭好哑铃的两端，去选择一些适配的工具。那么呢，根据这个目标和风险的偏好，可以构建不同形式的哑铃组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股债搭配。股市和债市呢是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天然适合作为哑铃的两端。一端呢是配我们的债券基金，一端呢是配我们的这个偏股基金，是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这个策略。第二个呢，其实可以配我们的一些防御基金加我们的成长型基金，因为一端呢配置红利或者是比较稳健型的债券这种低风险的品种啊，利用其在震荡时中的抗跌的属性，另一端呢去配置一些科技成长的高弹性的资产，来用风险换一些收益。那一方面呢，科技成长的板块短期的节奏是比较放缓的，但中长期的整体的逻辑呢是没有变化的。另一方面呢，红利这个防守的资产呢，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下呢，依然具备一些配置的价值。 那么均衡配置呢，是目前比较稳妥的选择，就是与其盲目的猜测市场风格的切换，不如用哑铃策略的两头下注，让组合更多的适应自己在市场上面的一些价值。例如左端这个防守端其实就是稳健打底，追求就是一个核心稳字。那这部分的组合呢是压舱石，其实就是不要求赚大钱，但是要能扛住波动和风险。目前公募基金的这个产品线里呢，包括中短债、中长期的纯债、货币基金，涵盖了这个不同的久期和风险偏好。例如呢，我们这个招商资管致远增利债券基金代码呢是880011，这支二级债基呢，其实是在纯债的基础上适度的参与我们的权益增强，追求这个固收加的效果，适合希望在稳健基础上争取一定弹性的投资者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除了固收的产品之外呢，防守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红利策略。那红利的资产呢，在我们的这个震荡市中呢，往往表现出比较强劲的这个抗跌的属性。那我们可以看到，招商资管也布局了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抗跌的产品和红利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招商资管智达红利优选混合发起的这个基金，基金代码呢 A 类是023568。这个基金呢是聚焦高股息低波动的优质企业，适合风险偏好比较低呢，风险偏好收益这个喜欢分红的这个投资者，红利指数的股息率呢也是处于当前历史的这个高位，配置的性价比呢也是比较突出的。总结一下，就是左端如果追寻这个比较极致的稳健，可以选择中短债，如果希望稳中求进呢，可以选择一些含权的二级债基或者红利资产。那么这部分的配置，如果是风险能力比较低的投资者呢，其实就可以多配一些。那么左边有了矛，那右边就是我们那左边有了盾，那么右边就是我们的矛。相信很多投资者呢会问我们的进攻端该怎么配。那么右边的进攻端呢，就是弹性增强，就追求我们这个涨得动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招商资管在权益投资领域近十年以来也有一些不少的突破，在量化对冲呢和科创主题的投资中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权益产品的这个涵盖呢，主要是涵盖了一些主动管理、量化策略、指数增强等多个方向。例如呢，其实我们这个招商资管致远成长混合基金代码880007这支产品，这支产品呢主要是聚焦一些高成长赛道，弹性比较大，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好、看好长涨风格的投资者。另外呢，就是这支产品在二季度的季报中呢，基金经理也披露它增加了一些科技方向的配置，配置了一些 PCB 啊，然后芯片呀、然后电子这些板块。其实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支产品的季报。另外呢，就是我们招商资管智达量化选股混合发起基金，这支基金的代码呢是 A 类021692，它其实呢是运用多因子量化模型选股，纪律性是很强的。基金经理呢是范万里在管理，在这支基金的成立以来呢，回报是超46%。量化策略呢，其实在震荡市中呢，往往能够更好的控制回撤，捕捉一些超额的阿尔法。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招商资管中证500的指数发起基金，基金代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 A 类023192，其实呢它是在跟踪中证500指数的基础上，这个也是一个成长风格的基金，因为我们跟踪的也是一个中盘的一个指数。那通过我们这个量化模型呢，是来增强收益的。该产品成立以来呢，回报是超53%，其实也是对我们一些看好中小盘成长机会的投资者来说是比较适配的。那么呢，右端选择比较多，核心的思路呢，就是如果你相信主动管理，可以选择致远成长；如果你相信这个纪律和模型，那么可以选择量化选股；如果你看好这个指数贝塔和这个阿尔法的超额收益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指增，就是选择中证500指数增强。那么这些产品呢，在二季度呢是也有不错的收益率的。然后呢，接下来呢，主播也想跟大家同步一下，相关一些产品整体以来的收益率。首先呢，是我们这个招商资管致远成长混合，是2025年6月27号成立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近六个月以来的这个基金的业绩增长的净值增长率呢，达到了77.27%，对标的这个同期期的这个业绩比较基金的基准标准的这个收益率呢，21.13%，可以看到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超额收益的。 同样呢，就是这个招商资管的智达量化混合，我们可以看到它智达量化混合 A 类的净值的增长率呢，近成立以来呢是达到了 53.84%， 那么对标它的同期的业绩比较标准呢是 76.62%， 然后呢2025年呢它的业绩呢是达到了 35.94%， 对标的它的业绩比较标准呢是 23.67%。 然后同类型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只是招商资管中证500指数发起的这个基金，它 A 类的基金的业绩的增长率呢在过去的六个月呢是达到了 21.4 亿，那么对标的业绩比较标准呢是 19.93， 那么同步呢也是有一些超额的阿尔法的。那么以上的数据来源呢都是我们招商资管基金定期的报告，然后也经了托管行的复核，数据的截止时间呢也是2026年的6月30日。那么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基金的过往业绩呢并不预期着未来的表现，基金管理人的其他业绩的表现呢也不构成基金表现的保证，那么投资呢还是需要谨慎。那么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定期的再平衡概念，这个步骤呢也是比较重要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哑铃端呢不再走形。首先呢就是当我们某一类资产的大涨或者大跌时呢，组合的比例呢往往其实是会偏离我们最初的设定的，这个时候呢投资者需要进行一些不定期的再平衡，才可以让我们将我们的这个比例呢拉回目标，主要是通过一些高抛低吸的这些操作，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组合呢不再这个偏行，这既是锁定我们收益的一些纪律性的操作呢，同时呢也可以让哑铃策略呢持续发挥优势。那么相信各位小伙伴也注意到，最近市场有个特点，就是以前涨得很好的科技，比如说 AI 半导体，跌的呢也是非常多，然后以前呢在一些没有怎么涨的一些传统行业，比如说消费、医药和新能源，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反而有一些这个波动和上涨的意思，于是很多可能投资者的朋友也会问说，是不是分隔转换了，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 K 型分化，就是一部分资产往上走，那么另一部分资产就往下走。但是其实呢就是过去一年科技是往上走的那一笔，但是现在涨多了，大家发现金融啊、创新药啊、有色这些板块的业绩也不错，估值也比较低，那么资金呢就会从高位的科技切向这些比较低位的板块，这就叫再平衡。所以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类似于就是之前全部投资了这个科技基金，前面赚了比较多，现在亏了怎么办，这个亏了很多怎么办。其实呢这个就说明我们的哑铃是右边比较重左边比较轻，其实可以考虑我们要逐步止盈，或者是切换一部分到我们这个红利端或者防守端，或者是暂停一些科技类的定投，把一些新有的这个资金往固收方向倾斜，逐渐把我们这个哑铃的形状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调出来。那么最后呢主播想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哑铃策略的这个精髓不在于猜对方向，而是让投资者无论市场怎么变化都有一端能够应对，进攻端呢其实是能够让我们跟上时代的机遇，防守端呢是能够让我们在风浪中站得更稳，然后市场呢其实是涨跌无常的，但配置呢是可以有方法的，与其呢在追涨杀跌中呢耗费心力，不如呢就是为自己配置一副这个哑铃策略，让投资呢能够更加的从容也更加的踏实。同时呢也建议就是各位投资者呢也关注我们市场的相应的知识，然后也并且清晰的了解一些自己的风险偏好，定期审视自己的配置，让理性的决策呢成为习惯。然后最后呢主播也想跟大家再同步一下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两只产品，就是我们一个二级债基致远增利含权的近期的一个二季报的业绩。首先呢可以看到它成立以来这只基金的收益率呢是 12.03%， 对标的业绩比较标准呢是 5.04%。 那么2025年呢这只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呢是 6.58%， 对标的这个业绩比较标准呢是 2.35%。 可以看到在这只固收含权的二级债中呢，我们的这个对标的同类比较标准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超额的收益。然后另外呢就是之前跟大家同步了我们有一支招商资管智达红利混合发起式这个 A 基金，我们可以看到它成立以来的这个净值呢是达到了 0.84%， 对标它的业绩比较标准呢是负的 0.1%， 0.81，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跑赢这个业绩比较标准的这个收益率。那么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风险提示，就是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这些产品呢，都是由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责任。基金的过往业绩呢，也不预示着未来的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产品业绩也不构成基金产品业绩的保证。投资前呢，也请仔细的阅读一些基金合同、账目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根据自身的风险判断能力来理性判断，谨慎决策。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蚂蚁财富直接搜索我们的相关产品，或进入到我们的产品页面来了解更多的这个产品的信息，可以看到一些产品的排名和业绩。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30多分钟的陪伴。就是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呢，记得点个关注，下次我们直播也不迷路。我们下次在招商资管的直播间再见。那么谢谢大家，然后后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相关产品的费率，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进行一些这个产品费率的提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招商资管志愿增率债券的这个产品费率，A 类的这个申购费呢是小于100万呢，申购费是0.6%；100万到500万之间呢，申购费是0.3%；500万到1000万呢，申购费是0.1%；大于1000万呢，每笔是1000元的这个申购费。C 类的这个份额呢是不收取这个认购和申购费的。本基金 A 类的这个赎回费呢，小于7天赎回费率呢是1.5%，然后7天到30天呢赎回费率是0.6%，30天到180天呢赎回费率是0.3%，180天到365天赎回费率是0.1%，大于365天呢就是没有赎回费。而 C 类的赎回费呢，小于7天是1.5%，7天到30天呢是0.5%，大于30天呢赎回费是0.6%，托管费呢是0.11%，然后另外呢管理费呢是0.61%，此外 C 类的销售服务费呢是0.41%。那么另外呢就是招商资管智达，量化选股这支基金，首先呢，它的产品费率是 A 类小于100万的申购费率是1.5%，100万到300万之间认购和申购费率是1.2%，300万到500万呢申购费是0.8%，大于500万呢是每笔1000元。C 类呢也不收取这个申购费，但是 A 类基金的这个赎回费呢是小于7天1.5%，7天到30天的赎回费是0.75%，30到180天的赎回费率是0.5%，大于180天的赎回费率是零。然后 C 类的这个赎回费率呢，在小于70天赎回费率是1.5%，在7天到30天的赎回费率是0.5%，大于30天的 C 类就没有赎回费了。然后本支基金的管理费呢是1.21%，托管费呢是0.21%，C 类的销服呢是0.41%。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招商资管中证500指数增强式发起基金产品的费率呢，在 A 类里面小于100万呢是。特殊投资者呢是0.12%，其他投资者呢是1.2%，在100万呢和300万之间呢，特定投资群体认证呢，申购费率呢是0.08%，其他投资者呢是0.8%，然后300万到500万呢，特定投资者呢是0.04%，其他投资者呢是0.4%，然后在大于500万，所有的投资者呢都是每笔1000元。C 类的基金呢是不收取这个申购费的，然后 AC 的这个份额的赎回呢小于7天的赎回费统一都是1.5%，大于7天呢就是没有赎回费。然后这支产品的管理费率呢是0.81%，托管费率呢是0.15%，C 类的销售服务费呢是0.31%。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口播一下招商资管智远成长混合的这个产品费率。在 A 类呢，小于100万呢是认购申购费率是1.21%，然后100万到300万呢是申购费率是0.61%，300万到500万呢是申购费率是0.31%，大于500万呢是每笔1000元，然后 C 类呢也是不收取认购和申购费的，然后 A 类基金的赎回费呢小于7天是1.5%，7天到30天的赎回费率是0.75%，30天到1年的赎回费率是0.5%，1年到2年的赎回费率是0.2%，大于2年的赎回费率是没有的。 然后 C 类的赎回费率呢小于7天是 1.5%， 7天到30天赎回费率是 0.5%， 大于30天的赎回费率是没有的。然后 A 类的管理费呢是 1% 一年，然后托管费呢是 0.2%， 0.2% 一年，没有销售服务费。 C 类的管理费率呢也是 1.2% 一年，托管费率呢是 0.2% 一年，销服呢是 0.4% 一年。然后具体的销售费率呢和公告呢都可以去我们的官网进行查看，也可以在基金合同上进行查看。那么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